我们今天上一次的那个九种转变大型翻车现场，所以我又不得不再好好的学习学习，然后又改了改这个精解，第27门执迷解脱，27门的执迷解脱，他的义理啊，他的义理在分析上比较多，细细的分析那个语言呢、有点转折，有点绕。咱们耐心的读，我尽量的翻译，把这些东西啊，尽量的给大家，从我的理解的角度，尽量的给大家，我能理解多少，我就尽量的给大家翻译出来多少，让大家也能够理解到这儿。但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也不，茶馆儿，怎么回事啊？我们到底在哪儿啊？今天是愣前啊，现在行了，好了，开始贴文啊。执迷解脱，执迷解脱。复次大会外道有九种转变论，外道转变见生。所谓行处转变、相转变、因转变、成转变、见转变、性转变、缘分明转变、所作分明转变、事转变，大会是名九种转变见。我们把整体的这个经文贴一下，最后再详细的解释这九种转变论的具体的是什么。别搭理他，他一会儿说话好好的，一会儿在那骂人，就不搭理他。复次大会外道有九种转变论，就这九种转变论。一切的外道因是起，有无生转变论，云何行处转变？为行处意见，譬如金变作，把它踢出去。譬如金变作助器物，则有种种行处转变，非金性转变，一切性变亦复如是。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至事变妄想，比非如非意妄想故，如是一切性转变当知。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转变妄想，比意无有转变。若有若无，自心现外性、非性。大会如是，凡于众生自妄想休息生，大会无有法，若生若灭，如见梦幻色生。这一大段说了九种转变论，还有那个外道的转变见解。仔细分析起来的话，可以分成三个意思，一共讲了三个意思。哎呀，我感冒了。一共讲了有三个意思啊。前面说了，哎呀，大会啊，你不知道外道啊，它有九种转变论，它有就是这么多的转变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大会啊，这一共有九种转变论，他们呢？做这些转变论是干嘛呀？他们做这些转变论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他们就会因为看到了这个万事万物的变化，所以他们就会纠结这个万事万物是怎么生起来的，是有生啊还是无生啊，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它生出来了之后，它变化就是有啊无啊，或者生出来之后啊，它就来来回回的变化，这就是外道的，就是它的转变论。简单来说，这九种转变论是干什么的？九种的转变论是解释一切的万物，它各自有不同，它各自有很多很多的不同。那么就是存在，它也有存在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的不同。那么还有一种不同，有的以存在的方式存在，有的以不存在的方式存在，这又是一种不同，对吧？所以也就是万事万物它是不同的，它是变化的，它是变幻莫测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变化呢？在这个地方上，外道有九种转变论，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九种的转变论是干什么的？我理解就是外道的九种转变论就是用来解释万事万物为什么万象森罗各不一致，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高，有的低，有的红，有的绿，就是它，就是到底它依据什么能有这样的转变呢？一共有九个理论啊，这就是说的是因是起有无生转变论。这些都建立在什么？就建立在它实有存在的角度，所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说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他们差别的原因在哪，这就是因是起有无生转变论。然后下面呢，佛举了两个例子，就是外道有这么多的转变论的见解，九种啊。那么举两个例子，什么叫行处转变，什么叫一切性转变。什么叫做行处转变呢？就是它在形态在体积上发生了变化。你比如说金子呢，它变成了手镯，它又变成了花瓶，它又变成了金砖啊，它就是它的形状各自不同，但是它的性质不变，这就叫做形处转变。形处转变的意思就是它的性质不变，它的形态在转变，这是形处转变。这是一个，就是说的是其他的这些转变呢都是这样的，一切性变的道理也是这样，一切性变的道理就像是形处转变一样， 是就是说其他的不变是在于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就叫做一切性转变，知道了吧？就是这两个解释就解释完了。行处转变就是其他一切都不变化，就是在于它的行处发生了转变。一切性转变就是其他的不转变，它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就是外道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妄想，乃至于事变妄想。事变妄想就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是无常变化的，就是这一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九种转变论，最后一种就是事转变了。是转变嘛？是转变论嘛？是转变论就是说外道有种种的转变论见解，最后呢就是从行处转变一直到是转变，这就叫乃至是变妄想。嗯，这是说到了，就是说了，先说了外道有九种转变论的见解，这是第一点，这又是张强。第二点就是解释了其中这两种转变论说的是什么，一个是行处转变，一个是性转变，这就是说了这个乃至是转变啊，我们还没解释完。彼非如非异妄想故，其实啊这些万事万化他看到了有不同，这些不同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它既不是一样也不是不一样，这是出于妄想，所以你会说有分别无分别，一样还是不一样，这都是你的妄想，这都是妄想。比如说一切性转变论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外道他看到了这个奶放着放着就变成了乳酪，那个水果放着放着就变成了果酒，他就认为这是性转变，这是性转变，就是他其他的都不变，但是呢其他条件都不变，但是他的根本性质发生了转变。所以说外道他有九种转变的妄想，这外道转变妄想比翼无有转变，这都是他的妄想。实际上呢，实际上的话怎么样啊，实际上的话这些事情啊就不存在一个转变，不存在一个转变，不管是有还是没有，这都是不在你的心外啊，这都是你的自心所现的，就是自心所现外性非性，自心所现的这些外性就是什么，自心所现的外界一切的外，自心所现的外境的外，就是外景的一切的境界，自心所现的外在的一切的境界，或者是有或者是没有，就是这一切一切等等的境界，它是什么呀，它是并没有一个实质自信的，这就叫做若有若无，它是自心现外性，它本质上来说是非性的。大慧如是凡愚众生，所以大慧啊就是说凡愚众生，它是就是说的是这些凡愚众生，它是他们就是说就是一直是着相的，在着相里面就是修习，一个着相再赶上另外一个着相，然后叠加着不停的解着相，不停的着相，由于有着相的根本的习气，然后呢就不停的着相，就导致了就是有这树立了九种转变论的宗见啊，树立了九种转变论的宗见，这就叫做自妄想修习生。大慧啊实际上是没有法，是在生啊是在灭啊，有法生了，生了之后它就有一个转变嘛，对吧，有的有一种转变就是它灭了，它原来是生它就灭了，转变就是它的变化，它的变化实际上没有法生灭，你所见到的种种的法它都是梦幻，它并不是实有，它并不是实有。这个就是从三个角度三段说了三段，第一段说外道一共有九种转变论的见解，这个地方啊我理解佛他并没有想要详细的就是说把这九种转变论给你一一说清楚然后再破了它，他的意思是你看外道妄想丛生，光转变论都有九种，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没有解释，他其中就解释了两个，一个是行处转变，一个是性转变啊，其他的也是这样的，它种种在那横生种种之见啊，横生种种之见，实际上这些啊都是梦幻泡影，不值得他去横生种种之见，但是他在这里头挑来挑去还很乐，就有点像什么呢，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就是说外就是科学啊还有其他的这一切啊都是这样，科学是可以学的，但是你不能认假作真，你也不可以把它当成信仰，它是可以学的，它解释的是梦幻世界的一个规律，而且科学也不断的在发展变化，它的那个后面发现的规律总是在推翻前面的，但是呢你要是单着在科学里面一味的沉着，就是说的这样的话，那不就是自妄想修习生了吗，就是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知道它的本质是没有生没有灭的，没有生没有灭的，这个不是说职业啊，职业上我们那是另外一回事，咱们现在说的是根本见地，咱们根本建立上跟世间的人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不能跟世间人一块共处，我们照样跟他们相处得很好啊，就是说的是外道的九种转变论。那么解释完了之后咱们再来看前面说的这个九种转变论都是啥。上一次 这个万有引力地球的运转那个事儿翻车了以后，我又查了一查这个地球的运转呢、很复杂。刚才那个马彦斌又帮我普及了一下这个地球的运转，涉及到开普勒定律、相对论、万有引力，还有那个广义的相对论、狭义的相对论等等等等，这个就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把这九种转变论解释，还有很多大德的在课后的也有好多热心的师兄给我提供了一些大德的解释，在这里表示感谢。然后呢，我的思路主要是根据四种不同的经，因为楞伽它一共翻译到现在一共有四个不同的经本，根据这四个不同的经本来回看他们的前后的那个意思的连贯，然后我有我的理解，我只是把我的理解说一说。这个主要是根据这个谭心勇的一个版本，后来我把这个谭心勇的版本给了袁荣看，袁荣也觉得这个谭心勇的版本解释的比较好。谭心勇的版本我们以前说过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谭心勇的版本的特点就是那个尼泊尔啊，那很多很多的古寺院，那个古寺院里面的东西啊，那些经啊就摆在束之高阁，没有人管，就很多很多的经就放在那儿，然后放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久远以后就是碰到了一个考古学家，然后他在里面翻，就翻译到了梵文的这个楞伽经，他把梵文的楞伽经就是又重新的就是变成了梵文，又重新的抄撰了一遍。那么抄撰了以后，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学者，叫日本的大雄什么什么什么的，他把这个梵文版出来流通了。那么谭心勇就根据这个梵文版，就是最古老的这个梵文版，然后呢又结合着其他的几种翻译，然后做了一种翻译，也就是谭心勇的关键的一个根据是根据他最古老的梵文版，而且呢从前期来说很多也都对得上，所以这个地方上我们用了谭心勇的版本，然后我有这样的一种九种转变论给大家解释一下，让大家稍微明白我看就可以了。为了那个起见，我还是先贴上来吧。我把这个谭心勇版本的这个贴上来，但是我不详细说了。有人感兴趣，你把它拷贝下来，自己再研究，我就不详细说了。我是根据这个，再结合着入楞伽经，然后呢还有楞伽这三个版本，就是咱们的楞伽，再加上入楞伽，再加上谭心勇的版本，然后做了一个解释。我就直接把解释说一下吧，因为经啊，佛经在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说九种转变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根据它的名字，顾名思义就给它翻译出来了，翻译出来让大家就是说也怎么说呢，让大家也就是说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形象化的概念。我是原来的尽量的不改，尊重原作者，实在是觉得要改的再改啊，有一些没变化的啊。九种转变，第一种是形处转变，形处转变就是形态转变嘛，刚才说的那个金器啊，那个就是形处转变嘛，易拉罐捏扁了，铁棒把它变成铁环了，形处转变。那个形态还有体积它都发生了变化，相转变，外在发生了变化，沧海啊，原来这个地方是海，现在变成了桑田，它的外在发生了变化。因转变就是什么呢，它之所以有变化是因为它的根本的因发生了变化啊，根本的因发生了变化。这个地方让我说的很简单，什么叫做因转变？因转变、成转变还有几个相同点，还有它的势转变。因转变的意思就是它的根本的因，根本的那个因发生了变化。你比如说种豆子得了一个豆子，这个根本因在于你这个豆子得是一个豆子种子啊，对吧？豆子种子和瓜的种子，就是豆种跟瓜种这两个就完全不同，因为豆种跟瓜种完全不同，所以你种出来的一个是豆子一个是瓜啊，这就是说的它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因不一样，所以它的万事就会有不一样的转变啊，这是说的是因转变。那么什么叫做成转变吗？成转变呢，在我看一下啊，成转变在入楞伽里面叫做相应转变，就是你对应着这个道理来转变，就是这个意思。你对应着这个道理来转变，这个成也可以说是一个固定的啊，就是对应着这个道理来转变。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谭心勇版本的解释。谭心勇版本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依照梵文直接翻译的话，那么这个成转变，这个相应转变可以翻译成理转变。理转变的意思就是你事物变化必须要遵从这个规律，就是这个变化跟这个理是相应， 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我们就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成转变。哎呀，那个运转两个字是不知道咋的又出来的。成转变，刚才给的那个不对，稍等稍等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解释，这是我的第二稿，看看我这一稿，这一稿。成转变，成转变在其他的楞伽版本也叫做相应转变或者离转变，也就是说的是万物呢，它根据一个固有的规律来变化。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字不对，这个宗字应该是万变不离其宗，万变不离其宗啊，万变不离其宗的这个宗，这就叫做成啊，就是说它的转变和固有规律相对应，根据这个固有规律变化。这个地方老师啊，我就总结了另外一个，就是说的这个万有引力的存在引起了这个地球上海水的潮涨潮落，朝汐是不同的。老师再看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是我查了百度百科的，百度百科的
地球
这个
是
这样，
潮涨潮落是月球运行的结果，当然跟月球的吸引力当然是有吸引力了，这个月球对地球上的水也有吸引力。由于月球绕着地球转，所以它又潮涨潮落。要是只有地球没有月球，就不会有潮了，不会涨潮落潮了。那是月球的事儿，潮涨潮落。当然是吸引力的事儿啊，月球也有吸引力啊。月球对地球也有吸引力，对海水也有吸引力啊。对月亮的月球的事儿啊，潮涨潮落。
这句话看看怎么样能够更完备一些，再看看，再加上一个。再详细的再加点，
这个是天文上的事，跟你解释成转变没有关系。说到涨潮，只说涨潮，不，我没有联系成转变，只说涨潮，潮涨潮落是月球绕着地球运行造成的，是这样子。由于它有吸引力啊，如果没有月球绕着地球运行转的话，那么这个海不可能有潮，就也不会涨，也不会落。
你得说一些具体的规律，这个地方上还是用个物理规律比较合适，我觉得，因为物理的定律它有很多，它都叫定律，我觉得用物理的定律比较能够，就是说比较反映的比较典型。比如因为万有引力定律，月球围绕地球而转，所以地球上的海水潮涨潮落，朝汐变化。你再看看这个地方上怎么改。
这个说法是道理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啊，我不说成转变呢，实际上咋回事啊？你看地球是一天一日一夜转，它自己转一圈，这就是一天哈。月球是一个月绕地球转一圈啊，所以潮涨潮落是一天一涨。为什么呢？那就等于什么呢？地球绕着这个自己转，就等于说是那个月球呢，挨近月球的时候，这个月那一面那个水就受吸引。实际上啊，这个你这样说也对，实际上潮涨潮落可是地球自转，好像个东西自己来转呢，边上有一个东西会吸它，它那个表面也就被那个边上东西能吸着往上涨，就那个道理。这是我们说，我们跟成转变没关系，是说潮水怎么回事。潮水就是月球吸引力的事，就是月球的吸引力造成的潮水。要是没有月球的吸引力，就不会有涨潮。刚才所说的哪个地方不合适啊？说是月球转动，实际上是自转，弄得朝夕都有是自转造成的。月球是不是天神造的？这是另外一码事，这是什么？这是宇宙起源的问题。你要是说在这个宗教这个范围里讨论，那是个宗教都有说法。你要假如不在宗教范围讨论，也这个是这样，这就是说宇宙的起源的问题。宇宙起源现在这个就在科学界啊，都是一种猜想啊，都是一种说法，没有定论。宇宙起源一般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是起源于大爆炸，这一般容易比较容易接受的是大爆炸论。地球吸引月球是月球自转，一点道理都没有。月球的自转和公转一样，所以我们永远只能看见月球那一面，月球的背面你永远看不见。因为月球是公转一周，自转它也一周，那一个面一直照着地球，你看见那个月球始终就那个样， 他就不可能看到背面，宇宙飞船可以飞到背面看看，因为它公转一圈是一个月，自转一圈还是一个月，并不是说地球吸着它自转，它自转不自转，地球对它都有吸引力，它对地球也有吸引力，这跟这个转跟这个吸引力没有关系，不是，这种说法都嘿嘿嘿，我不是从成转变这个角度，我是从这个自然科学这个角度说的。
老师，那这样说行不行？因为万有定引力定律在一定时间的时候，就是地球会对月球会对地球的海水形成吸引力，所以会导致地球上的海水潮涨。
因为万有引力定律，月球对地球海水形成吸引力，会导致地球上潮交落，不要在一定时间内。你要是用这一句，也就是说一定时间内有吸引力，另一个时间里没有吸引力，这个说法就不对了，不能在一定时间里，不能这么说。什么时候都有吸引力，它不是在一定时间才有，不要这一句，在一定时间里去了，去掉。对，因为万有引力定律，月球对地球海水形成吸引力，所以会导致地球还潮汐潮汐变化。说的好，就这个，就用这个。加一句也可以，他说这不合适，加一句就合适了。所以这个，因为万有引力定律，月球对地球海水形成吸引力，所以随着地球的自转会导致地球上的海水潮涨潮落，所以随着地球的自转会导致，加上这个就行，所以随着地球的自转会导致地球上海水潮起潮落，潮汐变化，潮涨潮落，潮汐变化，这就可以。
最后就是因为万有引力定律，月球对地球海水形成吸引力，所以随着地球的自转会导致地球上的海水潮涨潮落，潮汐变化。前面的这个再看一下阴转变啊，阴转变，这个外道的九种转变理论都是解释世间万物变化的依据啊，世间万物变化的依据。你比如说形处转变就是形态体积，相转变就是外在相貌，阴转变就是产生事物的根本因各有不同，所以万物变化。你比如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它所结的果实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它所种的种子根本因不一样，所以决定了万物各有变化和运转和转变，这就是阴转变。成转变啊，成转变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解释的，地球消失了也有万有引力，万有引力是一个规律，是一个定律，它跟地球消失不消失没有关系。至少我的物理比杨子涵还好一点点。你没学过物理。它是有几个定律的，它是有几个定律的，重微距引力线前面用过了。这几个定律里面，比如说数学、物理，它们两个的，尤其是物理上的定律是最多的。物理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数学在这个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应用。它实际上它的本质上也离不开数学。所以说数学定律和物理定律也是最多的，但是用物理定律来解释现象是最合适的。理科都在打瞌睡，没办法，文科更打瞌睡。再往下看渐转变啊，渐转变就是认为精神世界精就是它的渐，它的根本的见，它的根本的见不同，所以导致了外界事物的不同，外界事物的不同。你比如说大梵天王，他就认为是他起念造了这个世界，这就是精神世界能够主导物质世界的改变。像我们现在说的有一些气功，还有一些就是禅定了，他就认为啊这个世界没有了，就这一类的。大梵天王变现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比如说上帝他说要有人就出来了人，要有太阳就有了太阳，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是类似这样的性转变，性转变就是各自的这个性质，哎呀，就是这是张强，各自的性质各有不同。这个地方核裂变这个我没有改，刚才那个经里面有说这个性质改变了。你比如说是乳酪，牛奶放着放着变成了乳酪，它就是它的性质变成了乳酪。果实水果放着放着变成了酒，它就是性质发生了改变。这个地方也用了这个核裂变，这个我没有改，核裂变这个 内部的由原子变成了氦原子，这个上一次咱们把这个改过，改成了这样的。还有一个田伟说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原分明转变和所作分明转变，这两个地方啊用了个分明。这个分明是什么意思呢？分明就是说用外在的形式显现出来让你可以知晓，这就叫做分明。对对，这就叫做分明。老师的麦没关，我以为老师要说话。就是原分明转变还有所作分明转变，这两个就是说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显现啊，显现就是说因为什么就是导致了它外面显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不一样，显现出来的不一样。那么原分明转变呢，就是因为外界的原就是外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导致它的显现各不相同，各不相同。就是原分明转变就是令其显现的各种的原有所不同，所以外物就显现出来了各种的变化。你比如说这个水，它一直都是湖水啊，它一直都是湖水啊，它在寒冷地带你比如说是什么瓦尔登湖，它大部分时候都是冰，对吧，可以深彻见底的冰。但是呢在很暖很温暖很温暖的地方，你比如说像深圳的什么湖，它永远都是湖，它永远都是水，你永远都可以下去游泳，它很永远都是温暖的。也就是说它那个时候是结成固体的冰，它语言不同的话，它的温度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的样子就发生了变化，它的形态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因为它的缘发生了变化，所以导致了万物它显现出来的就不一样了，这叫缘分明转变。所作分明转变就是因为它所造作的不一样了，所以它显现的就不一样，就是根据你的造作不一样，所以它显现的不一样。你比如说同样是一块金，我怎么造作它呢？我锤呀锤呀锤，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金块，变成一个金砖，或者把它变成一个金锤子，对吧？还有同一块金，我给它加热加热加热，我就可以把它化成水了，对吧？化成金水了。那你说成那个，如果是一个金篮子、金盘跟一个水，那就完全不同的用处啊。这就叫所作分明转变，就是因为你的造作，所以显现它有不同的样子了。这叫所作分明转变。这个分明啊，这两个地方的分明就是让它的显现不一样了，因为什么什么条件让它的显现不一样了。一个是因为外在的缘的条件，就是外在的缘，就是增上缘啊这一类的缘的条件让它显现的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因为你的造作，所以导致它显现的就不一样，这叫做缘分明转变。所作分明转变，这个事转变，事转变就是说的是这一切都在变化，无常的在转变。这个事转变也可以叫做果转变，就是这个果一直在转变，一直在转变，就是世间呢是变化的，是无常的啊，就是这样一种。喂，哪里？啊，我知道，我一会儿支付啊，我忘了啊，不好意思。人不能够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是强调这一切诸事都在变化。逝者如斯夫啊，那个，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事转变。我们再复习一下啊，我看一下我这几个改了没有。外道有九种转变的理论：形处转变、形态体积变化、相转变、外在相貌转变、因转变、根本因转变，所以说万物会变化；成转变，依据不同的规律而变化啊，万变不离其宗啊，依据这个规律而变化，依据规律而变化，这就叫做成转变。比如说万有引力，这个地球对海水形成吸引力，所以呢，随着地球的自转会导致地球上的海水潮起潮落，朝夕变化。渐转变就是因为物质世界能够导致精神世界能够导致物质世界的转变。后面还有很多，还有就是33门里面还有说的是，就是说的那个外道见。33门里面说的外道见破的比较多，这个地方只是列举了一下。33门破外道见的时候可是难死我了，简直是。因为你要对外道了解啊，你才好说它哪一个外道具体是什么内容。性转变就是根本性质发生了转变，原分明转变就是所在的缘不同，所以导致它显现的各自的样子也不一样。所作分明转变就是说随着造作，你对它产生了不同的造作，不同的改变，所以就导致了它显现的样子就不一样了。事转变就是一切的全都在变化，全都是无常的变化。 这就是说的最后的总结，就是外界他不知道万法都是唯心所现的，妄计有无，其种种分别计着，所以会得出九种转变论，就是说的是告诉这个外道有哪几种，就有加以详细破斥。大家注意啊，就是唯心所现这个地方上，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就误解是什么呢？总有人把这个心呢、变成是自己的意志，第六意识心，把这个心理解成是第六意识心。他这个心呢、说的是八十的那个集体，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精神世界是这个第八十的见分，一切山河大地是第八十的相分，就是这个心呢、是指的是这儿，是这个体，是这个体，是说的是这个唯心所现，并不是指的是根据我们的意志。你看我们的这个，除了楞伽，我们最近学的这个维摩诘经也是这样的。就是心净则佛土净，心清净故则什么什么，这个的心是说的是八十之体的清净，是说的是八十根本上要清净，是说的是这一个心净则佛土净啊。还有就是心，你心污垢啊，你看着就有罪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不是说的我们的主观意志，是说我们的根本的见没有改过来，根本的观点没有改过来，不是说我们自己的主观意志，不是说我们的主观意志，我们的心清净了就是好，就是说我们的心情清净了，我们的心情不清净，不是指的那个意识啊，不是那个意识。八十种子越清净，外缘随着十种而变，所以天人观水是琉璃。天人他就是看，不光是就是看水是琉璃这一类的，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经典是出在哪儿，但是在维摩诘经里面，天人他跟这个就是说的是他。就是拿着同一个器吃饭的时候，他那里面的饭也各自不同，天人之间他的差别也大，他的差别也大。还有一个，天人观水是琉璃，人观水是水，那么就是说的是恶鬼呢，恶鬼观水，他看着是水，他一喝就是火，实际上他还是水，但是他一喝就烧的他。这个八十种子越清净，这个不，好像这句话说的很不大对劲，很不大对劲。天人观水的这个你说的老师啊，他这种的说法我怎么觉得有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说八十种子越清净，这句话我咋觉得不对呢？
这个八十种子啊，主要是这样，主要说的是善恶的种子，还有无忌，就这个不是不善过，主要是从善恶这个角度讲的。清净是说的啥呀？种子是要受报的，随着善业得善报，随着恶业得恶报，这是种子的意思。那你这个清净指的啥呀？嘿嘿，哎呀，天人看水是琉璃，这是有这个，这是经论里讲的。那个是说的啥呀？说的是，天眼和人眼看东西不同，说的是这个。这个跟这个。什么外缘随十种而变，好像他说的是什么呢？种子是观水是一个种子，观琉璃这个种子，这个说法好像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啊。因为八十种子是用善恶来区分的，就分类就是按善恶分类的。清净跟解脱，八十是说的轮回，这怎么跟解脱这我搞什么搞一块去了？八十的轮回呢，要说解脱就转世成智了，还说这是啊。修行为了这个不对啊，你说修行为了八十种子清净不对啊，修行是为了转世成智啊。不对啊，这怎么种子清净啊？
对，我觉得他可能是认为这个是好事儿。这个是好事，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让八十种子越来越清净。
这个说法有啥依据啊？就我说的是经论依据，找个经论里讲讲，说八十种子清净修行是这个跟解脱道弄一块去了，转了就清净，你不能推理啊，你不能自己推理啊。什么叫净业种啥意思啊？净业种啥意思啊？杨子涵，你说净业种啥意思？我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了。我说是这一个八十种子的清净这个事儿，我说是不是有经论依据？你知道吗？对呀、啊，转世成智慧不讲是不像那个事啊。
我们继续吧。
实际上刚才没有否定什么说法，没有否定那个说法，只是我觉得应该有个经论依据。经论依据就是佛经啊，或者菩萨说的论啊，这种依据。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在近现代，咱就说近现代啊，有一些理论确实是好像是说的佛法，但是有些理论是他自己创造的，有这一类了，已经，也就是什么呢？强调一个东西过头了，就已经是就背离了原，背离了佛经的意思了。强调过头了，就背离了佛经的意思了。啊，上一个礼拜六有位师兄说，依不之人不能学佛，我就说就是这样说的啥啊？就是说这个医啊，他说上一周他说这个医，他说是医生，他这职业是医生。我说这个医不是指的那个职业医生，指的就是巫医，后来又造成巫医就那一种，并不是指的是职业医生那个医药手段，不是指的医药手段。那也医卜之人说的那个医是指的那一种医，巫医，对，巫医就指的这个。你不是指的你那个中医西医，不是指的那个，这个医卜之人没有说不能学佛，他们能学佛，但是这样他咋会不能学佛？是佛教徒不去干那个事了，并不是不去干中医啊，你可别把你这个职业给弄糊涂了，是不干那种巫医，不是中医，中医咋不能干呢？就是佛教徒也能干中医西医都能干，咋不能干呢？不是指的这个医。对，中医正当职业，西医正当职业，巫医是指的那个佛教徒不能干，但是他能学佛，不是说他不能学佛，他也能学佛，他能学佛，但是你这学佛的人不能去干那个，这样，这是两群不同的人。阿弥陀佛。
金素子啊，你这实名叫什么呀？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呀？他说的这些理论呢、啊，就是
我刚才说，他说推演这个理论，刚才我说啥？一强调过头，可能就出现一种新的理。我是看到哪一个词儿，我想起来了，敬业。我一看这个敬业这个词儿，我想很可能跟近现代的有些说法有关系。因为我不去否定敬业这个理论，至少你得找到经论依据。不能看人，因为一个事物一过头，它就会背离原来的那个宗旨了。过头了，已经过头了，有的事儿。阿弥陀佛。
净土专用词，修心中心的业，我记得是分善业、恶业，还有无忌嘛，我记得是分这三类呀、啊。
对对，是，这是说的这个说的业，就是种子，就是说的这个。他说的是种，要是不是指的。善恶种子说的是别的事儿，那当然这就我谈不上，就是跟说的不是同一个事儿。但是我说，你这个是种的概念，总得有经论依据吧？你说八识不能转成白净识，也就是你在这一个法相中里，就是唯识中里，你给我找出依据贴着也行啊。你在唯识中里找到了依据，给贴着也行，没有否定你的说法，我总是觉得应该有经论依据啊。阿弥陀佛。
他可能是学了别的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在修心中心呢，净识和染识。他你看看前面说的那个金师兄啊，前面说的那个先说的是天人，天人的种子就清净，所以他看那个水是琉璃，然后后面他就说了十种不清净，八十就不能转成白净识，也就是我们修行还等于要往天人那个方向走啊，那还是
这个说法，我就觉得，所以我说要找到依据啊，他这说法我觉得有问题。大会啊，那个我们说的这个种子指的善恶种子，是指的这个。他说的是种，不是善恶种子，说的另一回事。那你这有经论依据啊？你找到经论依据，我看看。看水不同是业力不同。实际上啊，你这个说法不是没道理，绕啊。要是我说直接说，比你这个不绕，你自己都觉得不绕了吧？我跟你说，看水不同是眼不同，眼不一样，看水也不一样，直接了吧？ 你那个业力不同还绕，我觉得你说。阿弥陀佛。
看水不同，看眼不同，那看的老人就不同。有的人看老人是个居士，呀，出家人能不能礼拜？我看老人就是佛，他不能把他等同于居士或者出家人，就是眼不同，是吧？这个是另外一个争论的。我看看那个群里面刘杰的那个。
其实啊，看水是天人，看水是流利，是在说什么问题？讲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眼不同，就是说眼不同。因为什么说人眼和天眼有什么差别？人眼看水是水，天眼看水是琉璃，就是说的眼不同。
侯师兄，你那个佛学大词典里面的静业，你就把它抄出来，看看它出自哪里。你把它抄出来，大家都学习学习也好。夭夭子说的，你看病也没事啊，你总要生活啊。
这样，佛学大词典有静业一词，把静业这个词这样，这个你从佛学大词典里考过来贴这看看。侯海啊，你考过来贴着看看，敬业咋回事。佛学大师讲这个，一看佛学大师讲这已经找到啥了，找到了经论依据。经论依据就是哪一个经啊，就是这个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有敬业这个词。这就叫经论依据。我说你找到经论依据，就这就经有依据，这就是经论依据。阿弥陀佛。
所以说清净这个词儿的话，他说的净业，他这个清净这个词儿啊，他是用在就是佛教的修行上的，他一般不说就是天人的那个，他不会用清净，他不会用清净，他会用离欲或者其他的。
既然是把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说到业因，业还在造业受报，还在造业受报，也就是没有解脱，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凡圣同居土里做凡夫的，因为它是业啊，是业，它就是做凡夫的呀。要假如说是解脱出去了，就不能说是业了呀。只要说是业，那当然那个凡圣同居土肯定有凡夫，要不然他怎么会有凡圣同居土的说法吗？阿弥陀佛。再一个说，地观彼国，彼国敬业成者，这是说那一个国土的成就是靠什么成就的？业因敬业，这是这么说。这并不是说这个一个人的往生西方净土之业，这是说人的，这说的是两个角度说敬业，不是一回事。这样也就是说往生西方净土之业因，这是指的人，说人的，说这个丁富宝这个是什么，这个观无量寿经说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十诸佛敬业正因，这是说的成就净土的因，这是说这个净土的成就净土的因。
不是的，成转变是说的是依据一个规律，依据一个规律来变化。成转变就是这个变化跟某一个理论相应，它也叫相应转变，也叫理转变。相应转变和理转变。
徐建新讲这个人死，狗死一定是狗，人死一定是人呐、啊。你不能结合成转变说，你说这种力量有没有啊？有没有这个力量啊？狗不一定在变狗，但是呢有一种力量是它在变狗，突破了那个力量它才能脱离变狗。人呢有一种力量是它在变人，脱离了那个你的力量必须大于那个力量，它人才可以不下生，才可以不是人。这是有这种力量吗？是有的，这个力就叫法界力啊，法界的力量，人法界就有这个力量。但是呢你这个业力，你造业的力量超过了这个法界力，你比方善的力量超过了人法界的法界力，就脱离了人法界，升到天法界去了。你家你造恶的那个恶力，恶的业力超过了人法界的力量，那就是人死了以后就脱离了人法界，就到三恶道里去了。要假如说你造恶那个恶因，比如杀生的那个恶因，那个力还没超过法界力，你下一生还是人，那个报应就是人把你再杀了，杀人的人杀你，并不是不得人身而变成了这个三恶道的身。由于你那个恶业的业力还没有超过人法界的力量，你还能是人，但是你杀人就被人杀，是这样报应的。菩萨法界也有一个力量啊，菩 菩萨法界。菩萨法界就是使你生生世世都学佛，生生世世都发菩提心，这就是菩萨法界的力量啊。你心里没有吗？你要心里没有这个法界力，你怎么可能学佛呢？怎么可能学大乘佛教呢？你肯学大乘佛教，肯信佛，不正好是法界力的体现吗？菩萨法界当然法界力了，哪个法界都有法界力。就这个在中有超度的时候，不先念的就是第十力记啊，最先念的以我一乐力、如来加持力及法界力等，那不就是法界力说了，有法界力说了及法界力等，这个什么是凡所思维境，皆随其所应，无碍诸现前，不就这个说法界力了。
徐建新啊，咱们说的这个九种转变论呢、啊，它是外道的。九种转变论是外道的，外道的九种转变见解，就外道他认为的，在这个地方上是有啥误会吗？外道的解释就是说，你猛一看他，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的看他的根本站不住的。逍遥子他想说啥呢？
他刚才说是学医的，现在又说是补的，他就一补星象，这个事儿不得糊涂住了。是这样，学佛的人呢，不应该去搞那些事儿，一不形象说的是那个啥，那叫那个是以那个为业，以那作有养命之术，是说的这个。你知道这叫啥紧呢、啊、你知道懂点医术，懂点这个补算，懂点有啥，懂点没关系，是说的是不是懂点的问题，以那个执意为业，说的不能以那个执意为业佛教徒。再加上就是现在已经执意为业了，那个范就是他那个行业里的人，谁说他那行业人不能学佛了？他那行业里人也可以学佛，但是呢，这是两拨人。佛教徒不应该拿个执意为业，那个以那个为业的人也能学佛呀、啊？他咋不能学佛、啊？这两拨不同的人。
我们实际上那接触的都是第二类人，就是他是那一个的，然后他来学佛了，就这一类的比较多。嗯、
再加上呢，说那个医啊，不是说的中医和西医，说的是物医，那个。不是说的中医西医，什么直接转不精通，称为清净通知。那你这么意味就这么认为的？原来我们是早就知道八十起修，没有考虑过种子的事儿。今天晚上讨论了，并且也找到这个，也找到经论依据了，《观无量寿经》也找到这个依据了，是个敬业的说法。这就明白了，有经论依据的。但是什么这什么这种这个清净种子啥，仍然还是没有考虑。我们说转世成智，从第八世起修，没有跟这个种子联系。你愿意联系，你告诉他圆融，他愿意，你愿意联系你就联系吧，我们就不介入不插言了。竟是叉叉子，一个概念联系另一个概念，越联系我总觉得越联系越糊涂。
那我们继续学吧。要按他这种转不净的为清净的，那种子有多少个啊？你要转多少个啊？那种子有数量吗？有固定的数量吗？你可这么转，你可得转到啥时候啊？你一个一个的转，还是咋转呢、啊？八十起修就是先翻八十田，没一个八十，也没有一个八十存在的种子。从今以后你会忘掉所有，一心参佛。逍遥子啊，老师说的那个意思，老师说的那个意思跟你这个就是你懂一点也没有关系啊，不是让你就跟他，你知道他不是佛法这就行了呀。他不是你的，他不是佛法，他不是你的信仰，你不没有从专门从事这个，你几个条件都够，你不要再多生事了，你不要再多生事了。我们也不是说一心参佛，你还是看的理论太少。你要是过了百座以后，你就看看略论明心见性，应该参的是明心见性。对对，我同意王乐行的这个，要不然种子这个东西，种子就是说不清楚的，你咋说它？它说不清楚，它遇到条件了，它能起现行，起了现行之后，你知道它背后是种子，有这个种子，所以现在预言了才能起现行，种子就是这一类的东西。看看大家还有这方面的讨论没有？我们还要继续往下学吗？继续再贴不？先等半分钟，没事，那我们继续往下学吧。能看到吧？好的，这就是第二段了。前面那一段说了九种转变论，这是第二段了。第二段的这个错误的认为万法不是实有就是实无，所以有这九种转变的理论。 什么是形处的转变？就是执着事物的形态变化而产生的转变妄想。比如说金子它能做成各种事物，形态不同的物件都是金子的显现，但是金子的本质没有变化，从而推论出一切万物的变化都是这样。也就是说能造的四大没有变，只是所造的这个色法和形态还有在迁转变化。后面说了，一切诸法非一非异，并没有生灭相可得也，所以也没有一个转变和不转变。外道所认为的转变相，无非是他们自心的妄想分别，是为外境所惑。这个地方稍微批判了一下，然后又说了一下这个性转变。性转变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切诸法呢，它比如说从牛奶变成了乳酪，从水果变成了果酒，它都是妄想外道呢，它执着于有或者执着于无妄想出来的一些转变理论。实际上没有一样事物发生转变，为什么呀？因为这些事物本质是没有自性的，也就是不存在这些事儿，何况这些事儿发生转变这件事儿呢？一切诸法都是你的心所现，唯是自心显现，实无自性可得，并没有转变和不转变。这些妄见是由于愚痴凡夫不断妄想分别而产生的，本没有一法或者生或者灭。大家见到的生住意念就像梦中见到的幻象一样，虽然有事物生成，但是并不真实。这就是说无有法若生若灭，如见梦幻色生。后面就说偈子了，这是九种转变论。尔时师尊亦从宣此意而说偈言，行处实转变四大众住根，中阴见次生，妄想非明智，最胜于缘起，非如彼妄想，然世间缘起如见达婆城。就是啊，外道看的要么是形数发生转变，要么是其他的发生转变等等等等的，他认为时有一个转变啊，时有一个转变，然后呢就有了什么呀，就有了四大种啊，来回的因缘和合的不同，而形成了住根的升起。因为有了住根，所以感应到了住根，所以说慢慢的就生出来了中阴。中阴生出来就有什么呀，就有了我们的取舍呀，取舍生出来之后就有了生老病死啊。这是说的是我们这些就是人我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这些全是我们的妄想，它非智慧所见，这就叫做妄想非明智。对胜于缘起，非如彼妄想，然世间缘起如见达婆城。就是这一切啊，无非是因缘和合啊，无非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的当体是空的，就是它不是像他妄想这样的，就是他们妄想的是实有，实际上不是实有的，那个实有是他们的妄想啊。这个世间的这些缘起呢，就像是见大婆城，见大婆城就是那个巫术造出来的城嘛。见大婆城在楞伽经里出现多次了，就是说的是巫婆巫术，他那个念了个咒语，他根据他的咒术然后变现出了一个城，他有那个咒术可以变化变现的那个城，城里面活灵活现，有商人，然后有老人，有小孩，什么都有啊。就是说世间的缘起就像是那个魔术，就像是海市蜃楼一样，它是梦幻的，它并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些啊，他们就是实认为有一个这生灭生住意灭，实际上生住意灭啊，它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现象，而这个因缘和合也是梦幻泡影。因缘和合既然是梦幻泡影，那生住意灭岂不就是梦幻泡影吗？其实就没有一个生住意灭啊，没有一个生住意灭，那九种转变论它就都立不住脚了呀，就这么说吧，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你现在在这推演这个东西是依据什么而转变的，那不是妄上加妄吗？这是驳斥了九种转变论。九种转变论到这就说完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讲，下面讲的是相续。我们先等半分钟，大家可以再讨论还有前面说的哪些问题，大家觉得不明白的也可以在这顶上贴。一为空故众为空，还有另外一句话叫众为空故一为空，所以说一为空故众为空，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是用这句话来诠释上面的也不一定合适。因为他上面说了这四大啊，这生灭生住意灭无非是因缘和合，这个因缘和合是空的，所以他你这个一为空啊，相当于四大是空的，所以四大组成的各种的色法是空的。他说的这个重点不一样，这是我的理解啊。哎呀，你转得快，我知道，到底转得快。那我们接着学这一段了。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一切法相续意解脱意，如善分别一切法相续不相续相，我即诸菩萨善解一切相续巧方便 不堕如所说意义，即着相续，善于一切诸法相续不相续相，即离言说文字妄想觉，游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大众，立自在通，总持之印种种变化，光明照耀觉慧，善入实无尽具，无方便行，如日月摩尼四大，于一切地离自妄想相见，见一切法如幻梦等入佛地身，于一切众生界随其所应而为说法而引导之，悉令安住一切诸法如梦幻等，离有无品及生灭妄想，一言说意，其身转胜。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相续的意思，我怎么能够善巧的了解这一切的相续的意思，然后还能够善巧的去应用它，然后不堕外道的这个相续的意，然后呢我好怎么样，好成究竟地的佛，好就是说自利利他，利他圆满，自他圆满。这一段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再把这一段详细的解释一下啊，我看这个直接可以用经解吧。如果能够善巧的分别一切事物的相续和不相续相呢，我跟诸菩萨就能够善巧分别的去知道这一切的相续，就不会落到那个寂浊的那个相续上，就能够通达一切法的相续和不相续相，远离文字言说和妄计分别。然后呢远离了之后能怎么样啊，出入往来一切诸佛刹土于无量大众聚会，得神通自在，总持之音，能够起种种变化，光明照耀觉，这个光明遍照，得自觉圣慧，善入这个实无尽具呢，善入实无尽具，这个实无尽具前面有解释，那个华严经里面有实无尽啊，实无尽，我这里就解释的是能够善巧奉行实无愿行啊，实无愿行，然后呢无方便行就是起无作意的方便住行，就像是日月牟尼四大于一切地这个离自妄想相见，就是像就像什么呢，就像是日月它没有住空，这个牟尼呢随色而显现，它没有自性啊，它没有自性，就是牟尼它的光啊，它的光随着周围的变化，它的颜色也各不一样，就是牟尼宝，摩尼宝珠，然后呢就是四大周遍而没有妨碍，这就是犹如日月，犹如摩尼，犹如四大啊，犹如四大一样，就是说的是这是代表什么呢，这是代表的是能够没有妨碍，没有障碍，交参无碍，使在一切菩萨地，就是后面说的于一切地离自妄想相见，于一切地离自妄想相见，就是说的是地地都能够远离自己的内心的妄想和执相，执相之间，执相之间，妄想于一切地离自妄想相见，就是在一切的地上都是干什么样子，做功夫，就是地地生进嘛，地地生进，怎么样地地生进，地地生进总结起来就是说离开妄想分别，离开那个就是执相之见，就叫做于一切地离自妄想相见，见一切法如幻梦等，这个地方说的见一切法如幻梦等，就指的是从初地，它除息除息除着除着到哪了，一般说一切法如幻梦等就是指第八地啊，指第八地的多，但是呢咱们还是根据经文来说啊，就是见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就是亲证一切法就是梦幻泡影，就是梦幻泡影，像梦幻泡影一样，然后呢入佛地得佛身，然后呢能够随入一切众生的法界，根据那个众生的根器，根据他的需要，然后为他说法而方便的引导他，然后呢通过各种的善巧方便能够让他就是安住在一种什么正见里，安住在一种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的这样的正见里面，让他离开有和无这两种的就是说根本之见，他根本之见不是落有就是落无，让他离开就是有生有灭这样的妄想等种种的分别记着啊，然后让他怎么样离开了这些妄想呢，他就是他的身，就是离开了这些妄想，他的身呢就会转变了，转变的就是像佛地一样圆满，像佛地一样圆满，他离开了妄想并不是断灭啊，他离开了妄想的话正好就是随缘度生，正好起用，所以叫其身转胜。这一段整个的这一大段就是说的是我根本知见上要离开妄想分别，离开了妄想分别，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渐入圆满，渐入圆满佛地，离开妄想分别渐入圆满佛地， 那怎么样呢？是怎么样能够离开妄想分别，进入圆满佛地啊？就是要了解啊，这个相续，一切法相续，还有解脱是什么意思？这个相续和不相续相，到底是相续啊，还是不相续啊？就是说把这个东西说清楚，然后离开了这一切的妄想分别，就是相续和不相续。这个地方啊，就涉及到了到底什么叫相续，什么叫不相续？我们要不要还是继续往下看经文？对，等一下，谢谢，找一下原经文吧。这是一段，再往下贴。这么多经文为什么一下子要都贴出来？贴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是给你说一句你讲一句啊，就好像是像填鸭似的，不好，咱们一块儿是共同学习这个经典的。到底什么是相续呢？上一节课我们有过解释，那只是我的一家之词，咱们呢根据前后文，咱们来回的多看看，咱们就好加深对这个相续的理解了。看看，所以咱们把整个的这一段关于相续的这一大段都说完，后面就是偈子了啊。然后再看看这个，呀，要是谁有的话，谁就上来念念。今天我的喉咙是不行，赵丽萍，你在麦上吗？
我来吧，我来念吧。
你卡不卡呀？
我这边声音听着咋样？
还可以，还可以。
哦，那好吧，我来念。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师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为人受教。佛告大会：无量一切诸法，如所说意，寂着相续。所谓相寂着相，所谓相寂着相续，缘寂着相续，性非性寂着相续，生不生妄想寂着相续，灭不灭妄想寂着相续，称非称妄想寂着相续，有为无为妄想寂着相续，地地自相妄想寂着相续，自妄想无见妄想寂着相续，有五品外道依妄想寂着相续，三乘一乘无见妄想寂着相续。
这个地方就是说了那个把罗列了这些相续啊，这些相续有这么多，下面再往下看，这是罗列了相续，咱先不解释。
故此大会，此即于凡于众生自妄想相续，以此相续故，凡于妄想如禅坐简，以妄想思自禅禅他，有无相续相寂着。故此大会，彼中亦无相续及不相续相，见一切法寂静，妄想不生故。菩萨摩诃萨见一切法寂静，复次大会，觉外性非性，自心现象无所有，随顺观察自心现量，有无一切性无相，见相续寂静故，于一切法无相续不相续相，复次大会，彼中无有若复若解，于堕不如实觉知，有复有解，所以者何？位于一切法有无，有无有，无众生可得故。
这个地方说了，就是说的是妄想的凡夫他怎么样的相续寂着，而这个就是这个圣者智者呢，他证的自觉圣智菩萨摩诃萨，他是怎么样啊，怎么样断的这个相续啊？他没有一个相续，也没有一个不相续，就像是没有父他存在什么解啊，没有父就不存在一个解。这是说到这儿，后面又着重强调了，再接着往下看。
复是大会，渔夫有三相续，为贪嗔恚、贪嗔痴，即爱未来有喜爱聚，以此相续故，有趣相续，以相续者续无趣。大会，相续断者无有相续不相续相。复次大会，三合合缘作方便寂着，实相续无见生，方便寂着则有相续，三合合缘实断见身解脱，一切相续不生。
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有三种相续，就是怎么样的是这些相续啊，断的就是没有一个相续和不相续，把这个和的这些缘也断掉，就是见三解脱，一切相续不生，就不存在一个相续和不相续，说的是愚痴凡夫的相续，然后说的是智者如何断这个相续。 说了这些，这里面用了很多的词儿，就是说相续，为什么要把这几段连起来看？那么这个相续指的是什么意思呢？相续它应该是指的就是相连，连续不断。这个地方啊，我想引用一下就是谭新勇的一个解释，我觉得还是比较恰当的。到底什么叫相续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起源是大慧这样问的。大慧问世尊，唯愿唯说一切法，相续意解脱意。相续啊，就相当于勾锁那种勾连，那种相连，那种相连，然后怎么样从这个相连中摆脱出来啊？看一下这个地方，我觉得谭旭勇的这个解释挺好的。稍等一下，这个地方没在我的这个经节里面，我看看要不要加进去啊。相续，谭旭勇这儿有一个梵文的词儿。梵文的词儿，它的字根是samdaha， 这个是这个我不会念啊，就是 samdahi， 它有两个意思啊，两个意思大家看，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的连接，连结，就是连结的，就是有一种相联系，相联系，今天和明天相连在哪儿啊？张三跟李四的相连是在哪儿？还有一个就是明暗之间，明暗之间就是说的是明的那些的，你在就是说的是或者有明或者有暗的，这个它是明确的，它是明确的，但是呢它是在明暗之间的，就是暗字的一个相续，暗字的一个留住，这就叫做就是相续相连，相续相连。而且大家注意啊，实际上呢就是说的是在唐译本里这个解释的是就是说的是深密啊，深密，深密就是说它有一种暗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呢你看不着，微细微细的，这样的一个微细微细的落于这个明连接意的明暗之间啊，来就是说的是虽然是明，但是对于语义暗生记着，就是暗字暗字的那个记着，暗字的那个记着叫做深密记着，深密记着就是解深。我们知道有一个经典叫做解深密经啊，解深密经，解深密经大家都以为是解释这个深密的佛教的佛法的意思，实际上啊这个解深密经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一段，我们说的这一段是什么呀？唯愿说一切法相续意解脱意，就是说的是这个深密怎么从这个深密的勾连中解脱出来，这就叫做解深密经。解深密经就是离开这个相续，从这个相续中解脱出来，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很多人看的这个经解深密经总以为是解释一下这个深密的佛法道理，实际上不对的，实际上不对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段啊就等于是就是简短的说了一下如何解深密啊，如何解深密，解深密就是说从那个暗字的那个暗生的记着中，从这个暗字的暗字的记着中怎么样离开这种暗字暗字的记着，怎么样离开它？我们是暗字的不记着吗？实际上暗字的记着和暗字的不记着这两头都不对，所以说真正的离开这个相续解的，离开这个相续而得到解脱是什么呀？没有一个相续，也没有一个不相续。我们上面说的是九种转变，大家别忘了，九种转变就是说的是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易拉罐，易拉罐给它捏扁了，铁棍把它弯成了铁环，对吧？这是明显而见的这样的一种的转变，这样一种的形态，对吧？那么形态背后是什么呀？形态背后就是这些秘密的，就是暗自的这样的一种的相连续的一种什么呀？忘记执着。所以说一切法相续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它相续的记着，怎么样能够从这个相连不断的记着中给它解脱出来？谢生命经，可以可以，谢生命经就是解脱嘛，解脱，它就是解脱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解释一下，也可以啊，也可以啊，邵东方在啊，可以可以可以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刚才说了大会说的那个愿为说一切法相续意解脱意，流转相连，暗字的相连，暗字的相连，相续，可以，也可以解释成流转。这个里面愿为一切法相续意和解脱意，解脱这个地方上这个谭旭勇还说了，这个解脱的意思就是从这个相续的记着中离开，脱离它，所以叫做解离，解释以翻译可以翻译成解离，也可以解释成解脱，不是太大的问题。联系可以吗？不是联系，是不是那种联系，是相连，相连，相连比联系更好一些。时事古今当下一念，离开过去现在未来的相续妄想。那你这个当下是怎么来的？你又开始治病了，上官力，你没事老是，我就是有病我也不找学佛的人看，我跟你说，你 别那个什么，老是在这儿，每一次都有这些人，我知道你的好心，谢谢你。我就是扁桃腺发炎了，不说这些外话了，然后呢流鼻子。张强啊，不说了，我以为是上官丽呢。精神不正常的人，他精神不正常的人怎么可能爱看佛经啊？不可能的，装的。三合原时段见三解脱，三解脱后面有解释。三解脱就是无怨无作，还有一个什么呀，无为什么的。三解脱我们这里面解释过好多次，三解脱门嘛，空无怨无作，或者空无行无作，三解脱门。我今年就这一次感冒，我没感冒。三解脱门它有一个，就是你查一下有这个解释，在早期的经典中啊经常的提，不是的，空无怨无作，有这两种说法，就是一切的诸佛皆因三解脱门而得解脱，而成佛，有这样的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前面的楞伽经里面已经说过了，在那个五无间业里面已经说过了，你需要找吗？不找了吧，前面有说过，哎，前面有说过，你要是有那个电子版本你看看就行了。到时间了，今天下一次我们再接着说，就是解释了相续，我们再来看，把这个再解释解释就好解释了。没事，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袁师兄这儿还有什么？老师这儿还有？
这没有了，
没有了，就到这儿。这回这九种转变论算是定稿了。行，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师兄。蒲公英水，我知道，我现在有药了。没事。不是辛苦了，是我自己没注意。
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下节课从这个三相续、相续和相续意和解脱意啊，这儿再仔细掰扯掰扯。那今天就到这儿啊，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